山外青山，楼外楼，严明放羊几时休。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羊群无尽头。严明放羊班，
听众朋友你好，所收听的是两个电台周末严明放羊班，时间到了。昨天就跟大家分享到，在多少年之后回头看的时候，突然发现原来我曾经真的几乎要死，但是神的恩典他保守我，居然我就没有死。神的看顾，原来在我很小的时候他就一直看顾我们。所以其实我相信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认识神的人，如果我们真正认识神的慈爱和他的工作，他是那一个超越时空的主，在他那里他看我们今天所有这一切其实都是已经是做完的，或者说都是明明白白的。所以对于神来讲，他知道未来，他也掌管未来，他安排所有一切我们必须要经过的试炼或者试验，甚至有的时候他容许仇敌来攻击我们，又有的时候甚至他可能需要兴起一些的环境来管教我们，还有的时候他需要一些的事情来提醒我们。所以这些东西都是神他自己在他的智慧里面所安排的，他的智慧没有穷尽，他的智慧可以说是高过我们的智慧太多了，我们是无法企及向背的，甚至我们无法去在我们的想象当中去想象到底我们的神他的智慧有多么的深多么的广。那么同样他的爱他的慈爱对于我们也是一样。为什么想要分享这些，主要除非除了我回头看我曾经原来在我死亡的这个记录上又添了一笔，今天居然还活着。那另外一件事想要跟弟兄姐妹特别分享，因为今天主日就是盼望我们自己能够分别出来，来感谢敬拜并且赞美我们的神，因为他的确是先爱了我们，不是我们先爱他，是他先爱我们。而这个爱在创世之前，在他的拣选当中，他就是在爱中其实拣选了我们，或者是在耶稣基督里拣选我们。那有些人说什么普救论什么预定论呢，我很坦白说我倾向于预定论。所谓的，但是我所倾向的所谓预定论其实又不是就某一派的人他们所认为的那个预定论。因为普救论的问题在哪儿，就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如果普救论是正确的，那就不应该有人下火湖，对不对？普救论就说，就抓住一句经文就说神是愿意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的，所以这个就是普救论的根基。但是问题是，如果普救论是成就的话，或者是普救论是正确，那不应该有人下火湖。可是在启示录里我们看见神的话语明明是说火湖里头有人，而且还有不老少人呢，你怎么跟我解释你的普救论？神既然是不愿意一人沉沦的，是不是每个人都得救？但是最后你会发现并不是每个人都得救，所以普救论的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所谓的预定论，其实我不喜欢用这个字眼，为什么？因为神的拣选在创世之前的这个拣选就是他所预定的，而且又预定我们借着他儿子，我们得儿子的名分，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的弟兄当中做长子。这些所预先知道的人又招我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我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我们得荣耀，这些经都没念过吗？都是神预先定下，所以神在时间以外所做的事情他的定规就是这样。当然你会说有什么不公平吗？凭什么拣选他不拣选他？但是你必须，你知道说到这个的时候就说到神的主权，就好像保罗说你是谁，你怎么能跟神抢嘴，就是你一团泥， 你怎么能跟窑匠说你干嘛把我捏成这样？难道窑匠没有权柄从一团泥当中就拿一块做一个卑贱的器皿，就拿一块做一个贵重的器皿？倘若他真的拿一块作为一个器皿，而那个器皿就是预备遭毁坏的，那又怎么样？他是窑匠，他没这个主权，他有，不过就是泥。我们的本体不过，我们的本相不过就是尘土。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有些人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但是有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当我们自己深深的知道我们是被主在创世之前所拣选的，像大卫所说，我们还没成型的体质他早已经看见，他所定的日子我们一天还没有过已经写在他的册上，他从远处知道我们的意念，我们无处去逃避他的面，因为他和我们是有关系的，而这个关系是在创世之前就已经建立的，这个关系是超越时间的，超跨越生死的。所以对于你和我来讲，我们已然可以说我们已经蒙神赐的这个宝贵的信心的人，我们能做的或者是我们能要干嘛的，我们就只能说主感谢你，这真的是你的恩典，你拣选了我，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被你拣选，但是是你的恩典，我只能说这就是恩典，是你的怜悯。至于别人说为什么那神没有怜悯谁，谁神有没有拣选谁，那个不是你，不是你我有资格有或者有地位是可以去评论的。当然有人说那既然这样的不用传福音了，反正预定人都会得救吗？是，当然不是了。为什么神要我们传福音？我们一定要传福音，因为就着我们自己来讲，我们并不知道谁是那个拣选的，谁是不被拣选的，这第一个。另外一个就说到刚才所谓普救论的那句经文，神的心意的确是希望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这是神的心意，他是不愿意的。但是事实是什么？就你不愿意是不愿意啊，可是事实是人拒绝。耶稣基督上了十架，他是为人人尝了死，是所有的人，他的赎价是为所有人付的，但问题并不是每个人愿意接受啊。那神在拣选的时候，他早就知道有谁接受谁不接受，他不知道吗？他早知道。所以我们不能用我们有限的三维空间的这么一个受造之物的这一个位置的思维去忖度无限的全能的主宰在他的智慧里面如何的命定。所以弟兄姐妹，有的时候为什么我说别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我们经常甚至以为我们与神同等的，你知道吗？有很多人傻乎乎的以为说我们与神同等，甚至会质疑说神你为什么会这么决定，我觉得这人疯了，你知道吗？已经自不量力这个膨胀到你何等地步，你岂可对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为什么做这事呢？你谁呀你？所以不信的，这又是一种不信，你知道吗？其实不信它的这个概念涵盖的很广，它不单只是说不承认神的存在，不单只是说不承认说耶稣是神的儿子，也不单只是说不承认说神跟我们之间有关系，不单只是不承认说神爱我们，其实都不只是这一点。真正的不信是什么？是我要与你同等，是我来质疑你的决定，我以一个我受造之物的位置，我要质疑你的决定，你创造的主宰的决定，你知道吗？这是一个最大的不信。所以其实不信它底层的东西是什么？是悖逆。你看撒旦他的悖逆或者他的罪恶，他为什么成为撒旦？就是因为他的骄傲，他觉得他自己他要与神同等，他要把自己的宝座升到天上去，远超神的众星之上，对吧？他要与至高者同等。那么今天当我们去质疑神的决定，或者说我们来质疑神你为什么要这样安排，你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或者甚至我们来质疑神你是否公平的时候，你知道吗？这些都通通是不信。其实这些跟什么这种口径跟撒旦是如出一辙的。我这个定罪是一点都没有含糊的，或者我一点都用个英文字眼，我没有不带一点犹豫的，因为这等人就是真的被定罪是应当的，因为他们不单只是不信，他底层的是一种的悖逆，他底层的是一种对神的挑战，他觉得他可以有资格 来质疑神。那么今天其实你看到很多的人不信的人，为什么他不信？他就觉得神你不公平，他又觉得神我凭什么要信你，或者他有各种各样挑战圣经的问题。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弟兄姐妹，我们遇到这种人的时候，你都如果神给你有多走一里路的恩典，又给你有为父的心，又给你有怜悯人的心，你是可以继续向他传福音的。但是你被拒绝的时候，你不要太难过，因为他拒绝的不是你，他拒绝的是耶稣基督，他拒绝的是神。那么他所表现出来的是什么？就只能表现出来一件事，就是表现出他的沉沦。这个沉沦是从罪里面出来的。魔鬼的结局也是沉沦，永远的沉沦。那个烧着硫磺的火湖，魔鬼也在里头，死亡也在里头，假先知也在里头，所有一切不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都在里头。所以这没什么好说的。有些弟兄姐妹可能觉得太不近人情了，那个是你受造之物的想法。严格来讲，神需要顾念你这种想法吗？不需要。他是万物的主宰，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需要顾及啊我们的想法吗？其实他不需要。但是我话说回来，因为我们的主是那么的慈爱，他的慈爱超过我们所能够领会的，所以甚至在一些的时候他会顾念我们的想法。但是在一些原则性的事情上面来讲，真的是没办法啊，就尤其是神的圣洁，他的祭血是不能妥协的，这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所以耶稣基督一定要钉十字架，所以呢，一定那些拒绝主福音的人，那些印了兽的印记在额上的人，他们最后的结局就是和魔鬼一同在他们所该在的地方。感谢主，我们强过这一些。那所以当我们去在神面前去更加的深入的体会到救恩的伟大的时候，你很自然的有一个反应，就是主啊，我要低头敬拜你，我要赞美你，因为你的慈爱超过了诸天，超过我能够领会的，真的是。当然这也需要我们和众生徒一同经常在彼此之间的交通里面，我们才能真的看见主的爱到底有何等的长阔高深。
耶和华已战胜仇敌，战胜仇敌，全地大声欢呼。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耶和华已战胜仇敌，战胜仇敌，全地大声欢呼。耶和华是我力量，我心中一切的盼望。耶和华所定日子，神的儿女当